能得度吗？他说可得度啊，就是这个出家人说你可得度。他说你呢，招安法师在佛教史上一个他，还有后来我们将来要介绍玄奘大师，他们两个是求生走率内院，将来要亲近弥勒菩萨的，要亲近弥勒菩萨的。所以他呢说我是求生弥勒的，那可不可以往生斗率内院呢？这个出家人就跟他说可以，所以他就用手这样一指，往天空这样一指，然后呢这个云呢就拨开来，然后呢道安法师当时呢他就看到弥勒内院的现况，当时他就看到很多很多人在那里修行，也看到弥勒菩萨，他就知道他要怎么样，他怎么样要涅槃了。所以他往生的因缘是因为这个出家人来，那么这个出家人跟他说你呢还需要洗浴甚深，就是你还要准备让有一些有得道的出家人呢要让他们能够洗澡，所以让人家洗澡也很不错、啊、我们准备这么多的这个浴室，哪一天有那个甚深来用的话，我们也是福报无边啊。所以这个道安法师呢就在他的那个这个寺庙里面呢就准备了很多的那个以前没有这种莲蓬头的哈，以前都是什么木桶的、啊、那个木桶、啊、所以他在那个澡堂里面就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木桶，然后准备了很多的什么毛巾，这个毛巾呢就是新的，然后一个一个就披在那个木桶旁边，然后把那个门关起来，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去，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出来从那个大门，但是出很多的那个寺庙的出家人呢、啊、都看到很多的小孩子哦，囡仔哈，就从那个门口门那不是门啊窗户啊跳进去，然后在那里面什么我们讲洗澡，但是他们都在那边玩水，在那边玩水，然后稀里哗啦在那边玩水，然后之后呢也就没有声音了，也没有看到他们出来。再打开门一看的时候呢，那些水呢都弄满地，然后那些毛巾呢都已经有用过了。所以他最后道安法师、哦、有这个公案，这个不是随便讲讲的，这个都有记在这个高僧传上面的，你们自己要去看了、啊、就像那个我们刚才讲他看到这个白门一道人、啊、为什么知道是宾头卢婆罗多尊者，这个是慧远大师说的。慧远大师后来在传记里面说他的师父所梦到的这个人是宾头卢婆罗多尊者，那么他呢到最后有洗浴甚深的这个公案呢也是在传记里面有正式记载的，然后他看到他知道有做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呢，第二天呢他就召集大众说他要往生了，他就坐在座位上就拜拜了就走了。这个是印光大不是印光大师，道安法师啊、哦、一生里面的很精彩的经历哈。你们不要听故事听完了下个礼拜又忘记了，这个故事呢就是知道过去就可以，但是我们比较重要的是道安法师呢下面我们讲叫做影响，其实叫做攻击哦，就是他呢做了什么工作，他在一生里面做了什么工作。第一个呢他经典目录的作成，他呢做了一个整理的工作，那个工作呢就是把当时从汉朝一直到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有很多人做翻译的工作，但是呢翻译的工作这里翻一些那里翻一些，还有这些人做的是在这个地方做，有一些人在另外一个地方做，时间不一样，地方不一样，都是点的，都没有收集起来。那么他现在呢就把这些东西，怕时间久了，还有当时很乱嘛，都有战争对不对，一个火呢一把火就把这些人所一生里面的心血很可能就烧掉了，所以他感觉到有这种危机，他就做了这个工作，就把从他能够收集到的这些的经典呢他把他们做成目录，譬如说放光般若经是什么人翻译的，有多少卷，那么现在什么地方有这些经典，他就把这些佛教的经典呢他通通把它做一个整理的工作。那么这一部经叫做中理众经目录，中理众经目录，这一部经道安法师做的这个目录呢到后来也都没有了。你看我们时间这么久齁，这一部目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到这一部的原文， 但是呢，因为有很多人引他的，你要找资料要有引他的这个资料，所以从其他的资料里面还可以看到有一些他的这个目录的内容。以后我们如果要讲佛教史的时候，我们讲到《道安录》，就是讲这一部经，就是讲中理重经目录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称作《道安录》，所以我们要讲说，哎，那个以前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譬如说42章经，那么在《道安录》里面有没有呢？它都会有一些记录，等于是它做一个图书馆做资料整理档案的工作哈。这个是在他手上做出来的。第二个呢，他做经典的解释啊，就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第一个解释经典、翻译经典是前面有人，但是解释经典、做注解的人，道安法师是第一个。同时呢，他把所有的经典，就是说他所接触的经典里面，他所整理的、他所注解的，他都做了一篇序。所以做经的经文的序的工作的人呢，也是道安法师。还有我们现在解释经典的时候，我们时常引用一种讲经的说法，说经有分，每一部经有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每一部经都有这三分。谁讲的？道安法师说的。道安法师说，他以他的智慧里面，他发现到每一部经都一定有这三分。所以我们现在呢，来解释经典的时候，时常也会说啊，譬如说《弥陀经》，从哪里到哪里是序分，从哪里到哪里是正中分，从六方佛以后是流通分。这种经三分的说法呢，是道安法师开始的哈。还有哈，他是僧制的制定哈，他做了很多出家人的规矩的规定啊，譬如说他有做行香定坐上经上讲之法。在一个团体里面呢，那个时候在东晋的时候还没有丛林，丛林制度一直要等到唐朝的百丈大师才有。但是寺庙是一个团体生活，团体生活十方来的，一定要有十方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共同守的规矩啊。那么他呢，就是定出很多大众应该生活的规约里面，还有呢，就是修行里面呢，要哪一些规矩呢，他都定出来。譬如说上经上讲之法，就是讲经的时候不像我们这么简单了，拜三拜就可以了哈。啊，也不像我们了，拜三拜，你要来不来哈？要进来不进来哈？都三三两两的进来。道安法师哈，道安法师的师父是佛图澄呢。佛图澄是一个很，就是比较活泼的一个人啊，就是他度众生里面什么样的弟子，什么样的个性，他都能够接受。不过在道安法师，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相当严格的人，而且相当讲求效率跟规矩的人。为什么知道呢？他的公案有很多，就道安法师他的弟子太多了，可是呢，当时他有把这些徒弟散到十方去啊，譬如说现在师父呢把慈良法师哈送到屏东去教化当地的众生啊，去那个地方负责教化。那么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里面，这个道安法师啊，他不是徒弟出去他就算了，他还时常注意这些徒弟呢有没有带领大众熏习佛法，他还很注意。那曾经他的弟子里面有一个叫做法玉法师的，那么他呢曾经在领众修行里面呢，这个法玉法师的徒弟啊，他的徒弟呢犯了过失。犯了什么过失呢？在记录里面记载说两条过失。第一个饮酒，就是出家人喝酒所以饮酒。第二个，我看着这个我觉得很好笑，饮酒是不应该。第二个过失是什么？不焚香，不修行啊。所以犯了这两个过失呢，道安法师听到他的徒孙呢居然有这个过失，而他的徒弟居然没有处罚，我想听到底啊，不处罚。道安法师呢就派人呢送了一个我们现在讲快递的包裹给他徒弟。那他那个徒弟呢，法玉法师呢，看他师父送了一个，不是送了一个礼物来给他，说看他师父送了一个快递的包裹来给他，打开来一看是什么东西呢？一个竹筒，一个你们像马迪顺的迪汤竹筒，那个很重，一个竹筒，竹筒里面不是空心的吗？ 把那个竹筒打开来了，里面有一根什么？哎，他很聪明啊，香板。我们现在叫香板，香板当时还没有，就是一根板子，一根木板啊，就竹筒里面的一个木板。那么他什么字都没有啊，什么字都没有。那他的这个徒弟呢，一看到他这个，他就知道他的师父在骂他了，所以呢，他就急中了。请大众他的这些徒弟，因为他在那个寺庙是住持师父，他就呢发出信号，请大众所有的人到大殿来集合，集众啊，大殿来集合。这你要知道，这些大殿来集合都是他这些徒子徒孙都在那个地方。他说啊，我的师父啊，远远的寄来这个东西啊，我感到非常的惭愧，这么远呢、啊、还劳驾这老人家呢，这样子的担忧我的。没有好好的领众，是我的过失，我应该忏悔。所以在大众里面呢，叫这个维罗斯呢，拿着那个板哈、啊，打了他三下，然后在那个地方呢痛哭流涕。所以我们从这个公案里面可以知道，这个道安法师是一个很怎么样，很严格的一个人啊。而他呢，相当的方正的人哈、啊。这个每一个出家人有每一个出家人的个性跟风格，等一下你讲鸠摩罗什的时候也不一样哈。那么他呢有讲平时六时行道饮食唱食之法，什么时间要怎么做什么功课，然后做功课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规矩，都是道安法师当时他就定出来。还有呢，他也做一个工作叫做不杀差死悔过等法哈。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子里面有，就是不是他弟子，他呢领众修行里面有结下还有布杀这个工作，一直传到中国来的时候，那时候为了经典的传译啊，还有为了弘扬佛法，这些规矩都没有，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头到尾都带得很完整。那么渐渐的到道安法师那个时候，因为律典啊，戒律的那个律典来的比较齐全，那么他们呢就根据戒律里面所说的，他们就开始定这个布杀的方法，这也是从道安法师开始的。还有我们呢也了解到，道安法师呢他统一所有出家人的姓在他手上。我们现在都姓什么？氏。我们姓氏啊，不是你们姓氏啊，你们还个人姓你们祖先的姓啊。出家人都姓氏，是从道安法师开始的。那道安法师之后呢，所有的出家人都姓氏。为什么姓氏呢？他是想，因为我们都是呢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所以跟着老师姓。我们翻译不是，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呢，有什么朱自行啊、高啊这些人，那个时候当时的出家人，如果不是跟他的老师姓，就是跟他的什么国家姓。他国家姓什么，譬如说安息国，所以他就叫安，他是安息国的太子，所以他就叫安世高，就跟着他的国家姓。那么我从道安法师之后呢，所有的出家人都姓氏。他有没有根据呢？他没有根据哦，他没有根据，他只是凭他的理念他认为是这样。但是我们讲这个人是一个再来人哦，我们后来讲道安法师有一个瑞像，就是他的手臂上有一圈的赘肉哦，一圈像你们戴玉环一样啊，戴玉环一样，他手臂上有一圈的那个肉，所以后来人家称他叫做印手菩萨，结印的那个印啊，印手菩萨。那他这个人呢，他就虽然经典没有经典做根据，但是他所立的规矩里面，到后来经典来的时候呢，人家才发现，哎，他实在是很了不起，跟经典都完全相合，所以能够开风气之先就在这里。因为后来有来了一部经叫做真一阿含，是阿含里面的最后一部，叫做真一阿含经。在真一阿含经里面有一首偈叫做四合入海无复何宁，四姓沙门皆为世种。有这个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四合入海，当时印度我们经典里面时常讲有什么河什么河什么河，那你有那个河，原来的河，譬如说哈，我们在中国我们有长江、黄河，有月江，什么江都是那些河流的名字。可是你入到大海里面，你就不能叫你原来河流的名字啊。所以四河入海，那是讲印度有四条主要的河， 但是他入到恒河里面呢，通通称作恒河了。所以四河入海就没有你原来的那个河的名称。那么四姓沙门，就是在印度呢有四个种姓嘛，婆罗门、刹帝利那四个种姓，不管你哪一个阶级出家，那你又出家以后呢，你在佛门里面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都是平等的，你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一个传承下来的。所以根据这个里面，大家看到这部经才了解到说，道安法师呢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没有看这，当时还没有看到这一部经，但是他就能够先把所有的出家人的姓都统一起来，而且完全呢不没有超出呢经典的范围啊。这就是道安法师啊。道安法师在晋朝的时候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慧眼法师呢就是他的徒弟啊。那道安法师他是求生弥勒内院的，师父求生弥勒内院，徒弟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他一样跟他对他的师父非常的恭敬，非常的尊敬他的师父。慧眼法师为什么只写这么一点点呢？因为你们每月的佛一的时候呢，第一个礼拜第一次介绍的就是什么慧眼法师，他是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啊。第一代的祖师是慧眼法师，那么他的时代是334到416年哈，他的时代也是在东晋的时候，他呢是83岁的时候往生的。道安法师手下呢出了很多很多的人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慧眼法师在南方哈，在庐山，江西庐山这个地方建立东林寺的时候呢，跟道安法师一样哦，十方来的人呢就非常的多，所以呢，整个中国佛教史上，在慧眼大师那个时候呢，南方的佛教中心在庐山，北方的佛教中心呢就在我们刚才讲，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鸠摩罗什，在长安。当时的时候，所以所有要学佛的人呢，他们就很自然的会到那个地方去学，去探求佛法。鸠摩罗什大师呢跟道安法师呢没有见过面，没有见过面，一生里面他们没有见过面。就道安法师被那个苻坚掳到，请哈，不能讲掳啊，请到北方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鸠摩罗什大师呢是在西域，在鸠兹国，在西域的鸠兹。那么你看啊，所以也相当同时代里面哦，实在也是很精彩啊。在北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道安法师，在南方是慧眼大师，在西方的地方呢就是鸠摩罗什大师。那这个整个佛教史上那个时候简直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代。那道安法师呢有听说鸠摩罗什呢在西域的鸠兹国这个地方呢弘扬佛法，名声很盛，所以他呢劝苻坚，苻坚我们刚才讲他为了求人才，他不惜大动干戈的人呢，他劝苻坚呢请这个鸠摩罗什到长安来。那苻坚很听话啊，所以他呢真的他也派了大军呢去请鸠摩罗什，等一下我们会讲的。他去请鸠摩罗什是苻坚派吕光率大兵到鸠兹国去求的。但是呢因为去请这个鸠摩罗什的时候呢，苻坚自己本身在长安的地方呢他死掉了，他被姚苍呢篡位。所以他还没有请鸠摩罗什回来的时候呢，这个苻坚就死掉了。那苻坚一死掉呢，这个吕光要请鸠摩罗什的时候他就不听话，他就在凉州那地方自己称帝。那鸠摩罗什呢就被吕光软禁在凉州的地方17年，没有到长安来。在这17年的时间，道安法师等不到就已经往生了。所以道安法师跟那个鸠摩罗什大师是同时代，但是没有见过面，但是曾经呢仰慕他的名。后来道安法师往生以后，鸠摩罗什在凉州17年以后才回到，被姚兴请到长安来的时候，跟谁同时呢？跟慧眼大师。所以慧眼大师跟鸠摩罗什大师呢有曾经有书信上的往来。所以当时你看这个佛教呢是英才辈出啊。这个慧眼法师呢，我这样讲你们到底听得脑筋转得过来转不过来啊？大概可以的，我是很清楚的，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 慧远法师呢，他俗姓古啊，他是雁门楼凡人呢、啊，这就是在山西的这个地方。他呢是一个在佛教史说啊，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们今天都讲聪明的人啊，聪明的天才。那么要聪明啊，要像他们这么聪明，才是真正的聪明啊。跟他们要跟他们比，就是像道安法师一样啊，六岁开始呢就背诵五经啊，十一岁的时候呢六经全部背得很精通。那慧远法师呢，他是一个就是在儒家里面呢，他也是所有的经典呢，他都看得很透彻的人。他曾经呢要去为了求学呢，要跟一个范宣子求学。那后来因为当时就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呢，因为兵乱，他就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呢听说这个道安法师呢曾在讲放光般若经，所以他就跟他的弟弟啊就去听道安法师讲般若经。那个时候他还在家。跟他弟弟两个一去听道安法师讲了一座的般若经，听一座般若经，他听了这一座经下来，你们听了几座经？不知，无数 N 次啊。这个慧远法师听了，不过讲的人也有问题了哈。这个他听道安法师讲了一部放光般若经的时候呢，听讲下来就讲了一句话，讲了一句话，什么？汝道九流啊，皆什么康迪尔啊？你们有学问一点呢、啊，跟我讲这个儒道九流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不是要问你儒道九流，儒道九流你不知道没关系。康迪是什么意思？康迪是什么意思？你要会中国字的话哈，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哈。然后你要看到那个有米哈，有米字旁的，跟米有关系的。他就是讲说，当他接触到佛学以后，他以前所学的这些儒家的东西。这是儒教，还有道家的东西，道家的东西，儒家跟道家的东西，还有九流，我们讲诸子百家里面呢有九流十家，就是先秦里面有各种的说，各种的什么小说家、纵横家那些的，你们也不知道九流是哪九流了，就是古佛学常识里面各家的说法，各种的哲学的学问呢，那个都是什么？都是康比，康比是什么呢？就是哈，咱们食米的时阵哈，好的米挑起来卖，拢啥胎米就对了，都不要的那个米叫做康比。那么他一听了这么一部的《放光般若经》里面，他是说世间的学问呐、啊，都是不足以看的，佛门里面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学问。听了一座经，就跟他的弟弟两个人都出家，所以他是什么21岁出家的哈，就是慧远法师。那他出家以后呢，就一直跟这个道安法师学。那学了以后呢，在道安法师的座下呢，这个道安法师呢，非常的赞叹慧远法师。所以道安法师跟佛图澄学的时候，佛图澄很赞叹他。那么他跟这个道安学的时候呢，道安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使我们佛法倒流东国的是这一个人。”他就能够慧眼圣英雄呢，就知道说将来光大佛法的是慧眼大师啊。所以他21岁跟他出家，24岁的时候，慧眼法师讲什么他就负责什么副讲，他讲什么那个慧眼大师呢就上台就讲经了。那这个因为他本身在儒学的根基很好，所以也能够呢使大众呢非常的叹服。后来呢，因为我们刚才讲道安法师的襄阳兵乱的时候呢，所有道安法师把他的弟子都遣散，里面就不安排这个慧远大师。那么慧远大师呢，他就自己呢跟着他的弟弟他们呢，就到南方里面。他们本来不是要在庐山的，可是路经过这个地方，看这里风景很好，就在那个地方呢就住下来。住下来以后呢，就是道俗很多慕名而来，就在那个地方呢建立了道场。那慧远大师呢，他就是专攻净土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些来修行的这些人呢，把他们组织起来哈，就是大家组织起来在那个地方共同的念佛六十行道，就是这些人一起呢在他们寺庙的这个佛像三圣像面前呢共同发誓，就是将来呢我们都要往生西方。那么记载上说来这里进进出出的有很多，但是呢常住在那个地方的呢共同以 一生呢就要往生西方的这些人呢，总共有123个。那么123个这些人，所以师父讲了123呢，123个人呢就个个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慧远大师啊。那么慧远大师呢，他在一生里面呢，他曾经三次啊见到佛像，但是他都没有跟人家讲。一直到他83岁的时候呢，他就是看到很多，所以他们的念佛跟我们现在的念佛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念佛是称名念佛，那么他的弟子里面呢，有一些是观想念佛，有一些是观相念佛。观相就是一直看着佛像，看着佛像这也叫做念佛，所以是观相念佛。那么这些人呢，中国最早结社念佛，就是组织一个团体，大家共同念佛的是慧远大师。我们就是追溯到最早的人呢，大家一起团体修行的人呢，就是慧远大师。那么他呢，也有一些功绩啊。他的功绩就是他呢，除了带领大众念佛求生西方以外，他很重视般若，他也很重视般若，跟他的师父一样。然后禅法、禅定。所以他戒定慧三学都是等修的，都很注重的。所以他跟他的师父一样，个性是也是比较严谨的。对于戒律呢，就是守得很严。然后曾经呢，也就是说请人家把这个经典呢，戒律的经典呢，没有翻译完全的，他请人家把这个十诵律呢，就是翻译完全。同时呢，他也邀请我们讲觉贤法师呢翻译达摩多罗禅经，所以在江南一带啊，戒律般若跟禅定都能够大胜，是那个慧远大师啊，是慧远大师的功劳。所以曾经有人就是讲说，如果你要学佛的时候，当时啊你要学佛只有一个地方去，在慧远大师这个地方，可见的这个庐山的这个东林啊，是一个人文很荟萃的一个地方。那虽然他领众念佛里面呢，他一生呢30几年呢，他到庐山以后呢，30几年他都没有再下山，都没有再下山了。曾经有东晋呢，有一些王公大臣呢，都想要见他的面，想要见他的面的话，你自己上来，要请他下去的时候，门都没有。所以有一些人就说他是不是很骄傲，但是呢事实上呢，那些当时晋朝的那些皇帝还有是宰相呢，都非常的恭敬他，认为说你请他不来呢，他们都自己能够上山来请教，不敢就是对这个慧远大师呢存以轻视，或者是对他呢有稍微扰乱的地方。那东晋在江南的这一代的时候呢，这些皇帝啊，11个皇帝啊，其实都是傀儡，都是一些大将或大臣在控制着朝廷。所以恒温啊，那些人，还有王导、这些人呢、谢安这些人，他们都是大臣控制朝局，但是对这个慧远大师呢，都是非常的尊敬。假如他们真的要夺取王位的时候呢，特别都把庐山这一块地呢划出来。军队经过那里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扰乱那里的修行人。所以为什么呢？说庐山呢，道德之所居啊，是有道德的人居住的一个地方呢，绝对不可以去扰乱那里的修行人。所以他呢，能够得到这么高的崇敬啊。那也有的人说啊，他不过是一个出家人而已，何必要这么恭敬呢？所以有一些人说，是不是用朝廷的力量呢，让他下山，或者是他不下山，我们上去也可以。可是皇帝上山，或者是长者，或者是宰相上山的时候，出家人呢，应该当时朝廷都有什么跪拜之礼啊，有跪拜之礼。所以啊，当时的人就说，出家人呢要对王臣啊行跪拜之礼。那么慧远大师呢，他就写了一篇很有名的论文，叫做什么？王者，沙门不敬王者论。他写了一篇论文，什么论文？就是沙门，就是出家人已经出家的， 这些出家人呢，他呢绝对不对王者，就是王公大臣不行跪拜之礼的。他是人天导师啊，并不是说他很骄傲，而是说因为他所修的法是出世法。那么出世法的内容里面，对于世间法的这一些王位啦，或者是这一些权贵呢，我们对于一个修行来说，修行者来说，像一个跨少就赶快呢，这些名位呢，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很重要，根本完全不重视的人。那么你要我尊敬你，为什么尊敬你？因为你的王位，因为你的身份而来尊敬你。那可是这个东西是我们所不要的，所以他就写了一篇叫做沙门不敬王者论哈。这也是他很感的哈，一讲干哈应家哈。当时哦，那个皇帝或者是宰相有权力可以杀的，他居然什么还可以做这样子的工作，做这样子的，不但讲，而且还是写出来哦。那慧远大师呢，他要往生的时候呢，曾经我们说他很守戒律，什么一点可以看呢？他的师父要往生的时候呢，没有病。那么慧远大师要往生的时候呢，视线有一点病啊，有一点生病，有一点生病的时候，他的弟子呢就拿了那个药酒哦，给他要给他没有报没有加没弯起啊，所以爱报呢，提那个补药给他的时候呢，他一闻到那个药的味道呢，他说有酒，他说你这个里面药有酒的味道，不能喝，所以他就把它呢，绝对一口他都不沾，就把它退掉。那把它退掉，里面他的弟子呢就换没有喝药酒，就换什么呢？就换了那个敏芝，上面是写敏芝啊，我不知道敏芝是什么意思，是敏芝，那就蛮好多 vlin 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哈，就叫做敏芝，米呢去碾成的那个水叫做敏芝，拿那个敏芝要给他喝，但是拿敏芝要给他喝的时候，他说因为已经过午了，他不能喝的，不能喝那个东西，因为还有渣破啊，我破未再啉，所以呢又退掉，不喝哦，他已经病得要死了，他说那个东西还是不能喝。不能喝就退掉，那他的徒弟很爱敬他，所以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就再换什么呢？换水或蜜哈，就是你们知道那个或蜜糖的那个蜜啊，蜜和成水这样子浇就没破对吧？没破，要给他喝的时候就跟他说，这个没有渣，是米和成蜜的东西。那他说不知道可不可以喝，慧远大师说不知道可不可以喝，因为不是水而已啊，还有蜜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喝，他就叫他的弟子去查律藏，去跟我查一查看可不可以喝，可以喝，律藏有说可有这一条可以喝，我就喝，没有的话他还是不喝。他的弟子还没查到那个文章，还没查到的时候他就走了。所以他我们讲这个慧远大师是一个相当谨守戒律的人，不过这个是一种视线呢，事实上慧远大师呢，他要往生之前呢，记录上好像是一个礼拜还是多久，他就看到西方三圣，而且他看到的西方三圣哈，看到阿弥陀佛呢，跟你们说哈，不是一尊哈，不是一尊，你哈，你每天要观想的佛像，你千万不要心量太小才观想一尊呢，你要观想什么很多尊。所以他看到的佛呢是很多的，很多的化佛，然后呢每一尊佛有两个菩萨在旁边，最少，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像观经里面是多少千几千尊的佛菩萨满虚空中，而且呢除了佛菩萨之外还有什么人呢？还有他的同修道友，因为呢慧远大师呢很长寿嘛，他活了83岁，那有一些123个人里面有一些早走的人呢，师父要往生了，他们就从西方呢回来接师父啊，这里面呢有刘一明啊，这些人呢都在空中里面跟在那个阿弥陀佛的左右，然后跟那个慧远大师说，哎呀师父啊，我们早就在西方的，你怎么这么慢才来啊，然后你差不多也时节因缘也已经到了，然后慧远大师呢就跟他的弟子说，我呢一个礼拜前看过这个瑞相，我是差不多要往生了，但是这个瑞相其实我一生里面他看过三次呢，所以他知道他的机缘成熟啊，差不多要往生。所以呢我们后来为什么，其实在当时净土还没有成立宗派哈，还没有成立宗派，但是净土的祖师是从就是往生以后呢，我们推 所以他的功绩呢能够很伟大，里面足以当一代的祖师，所以我们后代的人恭推慧眼大师，他第一个结社大结大家一起来念佛，然后呢他带领很多的人修行，他的道德学问还有他的功夫呢足以成一代祖师，所以我们呢推他为第一代的祖师。那么他呢是接引所有的人呢往生西方，他的师父是接引大众什么往生斗转，所以你们要到哪里去呢都可以，但是呢不可以互相毁谤，不可以齁求生斗帅的人骂求生呢西方的，然后求生西方的人呢毁谤求生斗帅的。如果我们看这个公案的里面呢，人家师徒各奔前程，到最后呢都到斗帅内院也是去修行，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去修行，只是我们到越末法越后面的时代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功夫实在讲我们的业障烦恼比较重，要往生斗帅的话比较困难，然后呢要往上西方极乐世界它的标准比较低，他说你只要念佛发愿求生西方，然后呢你只要发愿求生西方，你现在念佛啊，张茂雄说我现在要发愿求生西方，那么西方的莲池呢就有一朵莲花上面标张茂雄名字，然后只有一朵莲花，刚种的时候你看像那廖居士种莲花总是小小朵的嘛，你每天呢在娑婆世界你就要念佛，一天念一万声，就师父给你们点灯的念一万声做什么呢，就是跟他灌溉浇水，那灌溉跟浇水他的那个莲花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他无限制的大，他不是说像我们这地方大到某一个程度他就怎么样卸掉了，没有的，它在那个地方可以无限制的大，无限制的大在什么程度呢，因为你越用功它就越大，我们两个同时念也许我大到很大你的还很小嘛，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它会成熟，跟它那个往生西方成熟的时间跟它那朵莲花没有关系，跟你娑婆世界的业报有关，我们在娑婆世界的业报也许哈你们都像佛徒城一样很长寿117岁才会往生，那你就在娑婆世界一直灌溉西方的那朵莲花，然后灌溉到很大的时候117岁的时候，这个地方业报尽，阿弥陀佛那地方有电脑知道说你要往生了，他就拿你那一朵莲花哈，一杯天丢哈，说阿弥陀佛去拿到，现在林淑珍呢阿弥陀佛不会拿错了，他就知道你这个地方业报，阎罗王会抓错人，那个阿弥陀佛不会抓错人啊，他就拿你那朵莲花到你娑婆世界的这个地方，然后让你什么坐在他的莲，不是他的，你的那个莲花上往生西方。为什么我今天不讲佛祖那个鸠摩罗什，因为我发觉时间呢不太够，所以我最后跟你们讲啊，为什么讲这个呢，讲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警觉心，因为你现在每天在做什么工作，在灌溉你的莲花，但是你不要担心你莲花灌溉的太美丽齁，到时候它会卸掉，它是无限大也不会卸掉，而且它的颜色大小会根据你的念佛的功力来等加倍的增长，将来阿弥陀佛要来接我们的时候，他一定要齁找不到咯，所以他有够虔诚，虔诚到齁有够好嘞，他不是说我传好，我们到传好请你来，这样已经是很好嘞啊，他齁比咱世间人的好客更加好客，他说我到你家来请你，我来请你来齁、哦、对不对，我爸爸你很好啊，我想请你到我们家来吃一顿饭，我家里打扫得很干净，然后呢我喘好茶，然后呢找一个好搞的厨师煮了一顿菜请你来，你自己来，这已经讲好了嘛，但是阿弥陀佛比这个更加好嘞，他说齁、哦、你不知道咯，我来领导给你宰，所以呢你要往生西方你不用怕你在咯，他会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那他在这个时候呢他拿的那朵莲花呢就是你所耕耘的那朵莲花，颜色大小就是你耕耘多大，因此诸位菩萨你要有一个警觉心，你的莲花多大阿弥陀佛就拿多大，所以你往生西方的时候你的莲花哈，你的莲花在弥陀要解里面偶一大师说最小的是40里， 最小的是40里。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就讨论40里有多大了，他们跟我说从基隆到桃园差不多，基隆到桃园的里数。所以你的莲花呢，最小的要有从基隆到桃园那么大，那么大。黑喜祥黑林刀呢，黑林的中红，那个莲花就是将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装潢的你家，你是住在那里面的、啊，所以林刀危险多嘛，对不？撸多撸后撸，要请客的时候比较有面子嘛，请很多人到你家来啊。所以你最小的呢，是从基隆到桃园那么大，然后你要会观想，你要念佛要会观想，为什么？将来阿弥陀佛来接你的时候，手拿的是那一朵莲花，那一朵莲花最小是40里，那你想阿弥陀佛有多大？你想阿弥陀佛拿着40里的那一朵莲花，那么阿弥陀佛有多大？你自己去观想啊，这个手是差不多可以拿40里莲花的大，那么你那个身份大小，阿弥陀佛会有多大？你想想看，所以你现在千万佛像要观大，要观想很大。你说那么大我怎么看得到，对不对？你人那么小，你才150公分，万一这个阿弥陀佛呢1500公分，你怎么看得到？那你不用担心这个大小啊，远远的地方很大，你要越大观越大越好，因为越大你越远的地方你就看得到，是不是？那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缩小，跟你的差不多，你可以看好看得到，大小范围是一样的。因此你那个佛像的大小是，如果你观的佛像是越大的话，那么它是越远的地方你就看得到它。所以你如果是观一尊很大的佛像的时候，它要来接你的时候呢，那么你在，我们当时是讲你在台北念佛，那你的佛像很大，那佛要来接你的时候呢，它到高雄你就看到了，不用说什么到你家门口你才看到，因为什么？它太大了，那么大的一尊佛像。因此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诸位菩萨，你要观想佛像的时候，你不要观太小，你我们的这尊佛像已经够大了，但是你要还是要观比这个更大的佛像，然后来接你的，因为你的莲花很大，它才能够拿得动。那你千万不要，那个卡片是携带方便啊，给你们那个佛像的卡片是携带方便，是随时心里有佛像，你千万不好把你的佛像观想成这样的，这样的。你如果观想成这样子的哈，喜欢五来的回拜啊啦。然后如果观想成这么样子，那来的时候你要多远你才看得到？走在你旁边你都还看不到。你要拿什么放大镜看呢？那么他如果是这么小的，他手上拿的莲花嘞，有多小？所以就更小了，没关系，那个不管他了，这个是后续了，这个是有那不管了，不要理他了，那个是已经跳起来，不要管他了。我们今天讲是慧远大师，因为讲到庐山的念佛，所以扯开，因为我的时间控制不好，这讲经一大缺点啊。我们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下次这个才能介绍他，因为他啊，我不能随便带过。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一个什么精彩的人物。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但是他是中国四大翻译师之一，到今天来说呢，你要非常的尊敬他。而且在佛教史上，你现在所要读的经里面呢、啊，同样一部经哦，翻译的人很多、哦。你就喜欢读鸠摩罗什的，你喜欢读鸠摩罗什的。你们读的《弥陀经》谁翻译的？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你读的《法华经》谁翻译的？鸠摩罗什大师。你读的《大智度论》谁翻译的？鸠摩罗什大师。很多东西哈、啊，都是他翻译的。所以他在中国佛教史翻译史上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那么，我们也应该要对他要很认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分两分钟供佛。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下次。